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前言：按《说文解字》，党意即上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逆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会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呢？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主动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强授其间，逼迫中国人民接受的呢？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期间有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身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他们有病乱求医，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就再换俄国式的，而且急于求成，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间就能振兴中国。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这么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于是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古国。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副烈性毒药。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在西伯利亚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管理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兹基，维兴斯基做副手。很快维京斯基抵达北京，和李大钊建立联系，李大钊介绍维京斯基到上海和陈独秀会谈。1920年8月，维京斯基和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余秀松、施存同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张太雷抵达西伯利亚伊尔库兹克，向共产国际提交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所拟定的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从此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一， 共产党起家是其积邪恶之大权的过程。在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的起家历史，从建党到最后夺取和建立政权，是一个逐步完成积邪恶之大权的过程。在这个起家过程中，中共靠的是共产邪灵带来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奸、灭、控。在中共起家史上，这些基因传承不断，而且手段和恶性程度还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现在已经被历史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仿佛天地间凭空掉下来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这种邪恶观念的一个前提是所谓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了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于是他们忘记了皇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把传统蔑视，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去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二，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结果呢，抗战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 但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夺取政权后，民主人士给党提意见，全都被作为反党右派从社会上灭掉了。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他的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三，基因之三。山，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骗是为了山，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土地所有者管理和出租土地给农民，农民租用土地养活自己，交纳地租，地主养活了农民，农民养活了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了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在国难当头时还煽动人们起来反对国民政府。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 95% 比 5% 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 95% 则安全无事，掉进 5% 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 95% 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经常是痞子流氓起义，比如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词语， 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五，基因之五，渐渗透离间瓦解取代，片山匹油不够，建议用之。中共渗透有数，地下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就由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政见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驿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亲共的杨登营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了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当政府军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了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了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所以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六，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中共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都需要钱，于是筹款就成了红军的一大任务。而筹款的主要形式就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比如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七，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片山匹剑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绝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 也就是指明了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八，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他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由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他，他要消灭你，你拥护他，他也可能要消灭你。他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致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九，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它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氏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氏挨整，孙维氏的家人在他死后发现他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可是在孙维氏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100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 两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被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给自己脸上贴金，为的是给共产党政权赋予合法性。但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骗、煽、斗、抢、痞、贱、孽、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一，中共成立，喝苏共的奶水长大。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国同志太不努力。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0000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播出， 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二，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但实际上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而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实质上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他有党员994人，提出了中国的领导权问题。共产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波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于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3万人。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但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3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化名武豪的周恩来被抓，发表了悔过声明才被释放。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国民党派军队增援警察巡逻，并派秘密人员监视专门进行鼓动的人，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412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借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了农村局部政权。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诚信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在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暴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64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祭公碑、明勋柱无不摧残垂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人可比， 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凶残残酷之祸，古今罕有也。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油箱。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至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深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才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拒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8万多人减至6000人。五，西安事变，成功用剑，二次附体。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说法，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同时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但是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例如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送到张学良的身边，为策反西安事变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宝珍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他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就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共产党直接策反了这次兵变。在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的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了，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所以中共才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了张杨兵变。但是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而是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 即使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于是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于是中共不仅躲过了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于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于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在中共的教科书里，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事实上，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170余万军队，11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600架，而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7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以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中共的势力就会削弱。在中共的眼里，领导权问题而不是民族存亡的问题，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918事变后，中共所为几乎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平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共产党虽然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之战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并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90余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的强大力量，而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有200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则几乎毫无损失。但是中共却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七，延安整风，开创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又在革命圣地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继续把延安描绘成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一、自我概述；二、政治文化年谱；三、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四、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五、党性检讨。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的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 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集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即为被诽谤重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做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在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20万人，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却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什么解放长春，兵不血刃。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1/3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00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生存恐惧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幻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像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机体的每一个部位，把其他正常细胞吞噬癌化掉。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地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地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他的自我原则为根本，他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他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二，以一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建、灭、控。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他们更邪恶的私货。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三，党是成熟的流氓。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相、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 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地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分子王石卫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当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时，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知道你达到极限了，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事实早已被中共成功地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四，党是最邪恶的。党的前十任总书记无一例外地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机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 AB 团的名义的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复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吞噬原生的机体，扩展自己。原来的机体部分被吞噬后，成为了肿瘤的成分。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进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分。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机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厮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料瞿秋白临死前坦诚，我绝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哎，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身世意识， 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凭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拒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紫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界新政又能做什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他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是无可能成功的。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进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地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痞在今日已是党的一大奇观，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连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都堕变成社会主义温饱，连马列主义都被三个代表取缔，连自己都可以骂。为了维护其统治，如果人们见到共产党搞民主、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都不要奇怪。唯有一个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党的集团目标、集团生存、集团权力的宗旨不变，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和统治不变。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党是刚性的党，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结语：是历史的什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进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进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在当时，它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着什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他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因为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编造的理论，根据中共的随心所欲，可以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与某些部分的群众巧妙地连在一起，做出强力的解释， 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权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授其间，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次的热点互动特别节目《中共面面观》，我是李欣。这一期节目呢，我将和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个话题，那就是中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胡平先生您好。
您好。
您提到的就是中共哈对海外华人在是否受到侵犯他不太关注，那我由此想到了近期哈有这么一件事情，一个从中国大陆旅游到美国的人好像在海关的时候被美国海关他报道出来是说被毒打了怎么样的，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中共呢把这件事情说美国人权啊由此来指责，您对此有什么评价？
所以这个他看到他一贯的一个标准嘛，就是他要看一件事情出现一个冲突，他要看这个冲突有没有对他有利的这个利用价值，如果有的话他就给你尽量吵得很大，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文章，怎么做，朝哪边做，对他这个自己的权利有利，这是他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多这个在印尼的华人受到迫害，更不用说当年前在柬埔寨的华人受到迫害，他一声不吭，对不对？反过来对这么一件事情，一个纯粹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不是任何政府的一个行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他去大肆炒作。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谈爱国也好，爱国也好，他在海外，他在这个外部，这个所谓保护华人利益也好，或者对华人的灾难不闻不问也好，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他考虑他自己的这个专制的权利，绝对的权利，这个是他的一个根本。
那您能不能比较一下中共和世界上其他的共产党它的那些异同点，它有还有中共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个问题当然也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来，因为现在这个中共常常会说这个苏联呢，中国那共产党国家垮台了，为什么没垮台，就是他没搞好啊，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言下之意就是他们做自己做得很成功，所以才能够这个坚持到今天。但是我们想想，今天还存在的共产党专制政权有几个呀？除了中国还有古巴，还有越南，还有北朝鲜，对不对？你一看你和谁在一块儿，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你怎么跟在现在还存在的这些共产党政权都是提不起来的国家呢？反过来，不管俄国也好，什么捷克，什么匈牙利、波兰也好，那大家在印象中那些国家总要比这些国家更好一点，所以这里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一个国家越好，或者说那个地方的共产党越是不恶劣，它越倒台的快，越结束的早，反过来一个地方它越是恶劣，共产党越是恶劣，它才可能这苟延残喘的时间更长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拿中国现在有些人夸耀中国共产党有这个改进那个改进了，包括民主方面都有一些改进了，其实你和这个那个苏联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比，你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像我刚才谈到的，拿苏联来说，他从五六年二十大起就开始在纠正，大力的纠正斯大林时代的这个错误，而中国同样的事情是到76年才开始的，而从56年到76年，不但没有纠正斯大林那一套那种极端的做法，反而把他那套做法发展到更极端， 同时我这个还是看苏联，那你和东欧的一些国家，我们知道东欧国家中这个波兰，因为波兰实际上是所有共产国家中第一个走出一党专制的，在89年我们中国人在这个89民运的时候，4月份那胡耀邦去世引起89民运的时候，恐怕很多人没有注意，就在那个时候在波兰，他们的执政的共产党就和团结工会就举行了圆桌会议，当时就已经宣布就结束一党专制，然后紧接着1个多月之后的就举行了开放的选举，而开放选举呢，团结工会赢得了多数，就建立当时那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共产国家中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组成的政府。那最早的波兰共产党，他就和中国共产党做个比较，那就很清楚。当然56年，苏联开了20大，这个批判斯大林，那么波兰共产党当时就走得比苏联共产党还远。那个赫鲁晓夫那个反斯大林秘密报告是内部文件，是个机密文件，只是在各国共产党都是高层之间传的。结果波兰共产党政治局的人，就有人居然把那个内部文件拿出来印，一印印1万多份，还送到西方记者，所以西方外国是从他那儿得到这件消息的。而且呢，就在同56年的时候呢，波兰波兹南地区的工人就上街示威游行，而且那些人就把公安局给冲了，就把里头政治犯给放了。当然那个波兰波共当局呢，当时也还是比较反动，遇到这么大的反抗也还是镇压，但镇压了之后，同时呢就把原来他们的领导就给撤换了，就把一个刚从监狱，一个坐监狱的人叫戈穆尔卡的共产党，也是个老资格，把他请出来。这个人就有点像邓小平，原来也就是和那条路线不合适的，受了些整的，从哥们那是56年的事情，戈穆尔卡上台就已经在考试搞改革，包括经济方面改革，包括政治方面的改革。你看，这个在57年波兰共产党开他们的议会的时候，就已经实行差额选举，而且把投票结果还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时候？是87年13大的时候才有差额选举，而且还一直到今天还没听说要把选举的投票结果公布的，所以比人家晚，长了整整晚了30年。
56年、57年的时候，中共似乎正在搞反右哈。
对，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这些波兰共产党，到了70年代，那波兰共产党就走得更远了。当时他们的第一书记，那不像现在胡锦涛、温家宝光说亲民，光挂在嘴上。当时波兰的第一书记是天天都在见群众代表啊，然后他们的政治局开会，每个星期都定期开会，开会什么内容、什么议程都要加以公布的啊。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后面所做的一些被认为是改革的，多少有点进步意义的一些行为，那么对于苏联共产党、对东欧共产党来说，人家都是10几20年前就做过的了啊。那反过来，你和现在还存在那几个共产国家比，比如像北朝鲜比，对不对？那么很多中国都还是很瞧不起北朝鲜，对不对？但是你想想啊，那北朝鲜还按照很多那些替共产党辩护那些人的逻辑，那北朝鲜才了不得呢，人家跟我理由自傲，说你们算什么呀，对不对？你们瞧不起你们去批判苏联的这个东欧共产党，觉得他们垮台了，对不对？他我要比坚持共产党一党专制，我们比你们更坚持，对不对？那确实也是，你看
他是很坚持，
他是最坚持，
都没有犯事。
他说你们不是原来也没犯事一样的吗？对不对？你们不是也60年代吗？对不对？这有什么，对不对？他不是一样的？他说我们有这么大事，我们还得好好的。你看没听我们北朝哪儿闹学潮，哪儿闹工潮吧？没有吧？对不对？你没国际上也听不出什么比较知名的什么异议人士吧？对不对？而且我们第一代交接班就那么平稳，今日成绩平平稳稳的交给金正日，你们呢？你们第一次交班怎么着就搞政变了嘛？对不对？就把孙文旺抓起来了，对不对？那说这个共产党统治的巩固，那你显然还比不上北朝鲜呢。北朝鲜闹灾荒，他正可以骄傲啊，对不对？我们闹那么大灾荒，你看我们都还稳稳的，对不对？而且这里头显然你也知道，你也不能说这个北朝鲜人的这个国民的劣根性素质不行，不能这么。那你看南朝鲜呢，对不对？南朝鲜怎么是民主的呢？南朝鲜的学生怎么那么勇敢呢？这北朝鲜南朝鲜分裂才50来年呢，对不对？完全是一个民族，但是表现出这么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老说中国这个政治不民主，他说中国人不行，中国人素质太低啊，然后有什么样人民就有什么样政府。那怎么朝鲜有同样的人民就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呢？对不对？所以他有制度反过来可以对 造成很大的影响，它反过身呢对人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北朝鲜南朝鲜分裂才50来年呢，对不对？完全是一个民族，但是表现出这么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老说中国这个政治不明的，他说中国人不行，中国人素质太低啊，然后有什么样人民就有什么样政府。那怎么朝鲜有同样的人民就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呢？对不对？所以他有制度反过来可以对造成很大的影响，他反过身的对人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他就使得朝鲜现在你到朝鲜南朝鲜北朝鲜一比较，觉得是两几乎是两个民族。哦，所以他关键还是这么一个问题。那因此来说，你要从这个过来，就是刚才那句话，越是恶劣的这种共产党啊，他可能苟延残喘的时间会越长。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嘛，我们说共产党一党专制垮台，就是自由民主的建立，就是那个社会中间人民，包括执政共产党内部，他们那种人性的意识、人权的意识的苏醒，对不对？那么好的国家、好的共产党、好一点的共产党，那就意味着那里的人他的人性苏醒得更早一点，他的人权意识复苏得更早一点，对不对？嗯，你像苏联、东欧，怎么样就改变走上自由民主道路了呢？那道理很简单，他们也就是有了民主，像89年有了民间的民主运动，人家那儿的共产党就不好意思再杀人了嘛，他们也有枪也有炮的呀，对不对？当然，当尼戈尔巴乔夫手里他有那么大，他不是没有能力了，他不好意思，他有点最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他觉得不能够对着和平老百姓开枪去镇压。你既然不能镇压呢，那你就当然就接受别人的要求，就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而你中国共产党就是那么残酷，对不对？就那么野蛮，你还做得出来这种事情？别人做不出来了，别人就做不出来了。正是他文明程度的这种提高，对不对？人性的复苏，使他们那些国家共产党做不出来那种就是血腥镇压人民的事情了。所以那些地方的共产一党专制就结束了。像中国共产党啊，更不用说像北朝鲜共产党，这些共产党还依然还那么残忍，那么野蛮，还做得出那种事情来，所以他就能够存在下去。
十几年前呢，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其实对中共的触动是非常大的，虽然中共表面上还显得非常强大，对他人民宣称啊，对他人民宣称说前苏联和东欧解体哈，是经济崩溃了，是社会混乱了，还是我们中国现在比较好，我们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啊，能够取得经济上这么大的进步。那您怎么看中共他这种评价呢？
我想当第一，他对这个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转型的评价完全是错误的。我们知道这些国家原来都是一个集权的社会，那你看看这种国家这种社会转型通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只要想象希特勒的德国、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怎么样转成一个民主社会的，经历了多么大的一场灾难，那你就可以看到像苏联、像东欧有这么一个共产集权社会变成一个走向自由民主的社会，那时代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这个和平，很少的流血，而且呢整个转型都相当的平稳。那么谈到中国，我觉得这个苏东坡对中国影响毫无疑问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这个苏联东欧的转型就彻底宣告了原来共产党那套意识形态，他们那种理想的这个破产，这点来说对中共也是有很大的打击。尽管在此之前，中共特别是在高层领导人中就已经没有什么理想主义了，但是呢，苏东的变化毕竟是对那个理想的招牌的致命一击，所以使得他们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权力的合法性，就变得就失去了根据。所以他们在之后呢，就对于特别是掌权那一部分来说，他们就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要维护他们这个政权就是除了靠暴力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这就是促成了在六四之后中共那个不但没有去纠正六四屠杀和平平民的这种错误，反而到一再宣称就一定要继续这种坚持这种所谓果断措施这种手段。
江泽民甚至进一步
对这十五年来一直在不间断的对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人民的这种和平的这个自由的表达去加以镇压。那么这就是因为他也看得非常清楚，这种政权要存在 它就必须建立在这种不断的镇压的基础之上，嗯，所以它这种存在本身呢，就是一个极大的罪恶。当有些人在夸耀中国十几年的进步，这种进步那种进步的时候呢，他们显然是没有把这十几年来这种各种各样的这政治破坏考虑在内，嗯，而这种这种正面评价的人，他们的一个基本观念，那显然还是认为，嗯，这个个人的生命、个人的价值是无关紧要的，只要看起来所谓这个大部分显得好一点了，那么即便有少数人遭受了牺牲，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都是无所谓的。所以能够有这种赞扬的人，本身就说明他们就是没有缺少现在我们最基本的这个人权、这个个人价值至上的这么一种观念。嗯，另外我们也知道，中国这些年来固然经济上有很多的发展，是吧？但是这里它是整个发展呢，是建立在一种极大的不公平的基础之上啊。这种不公平的发展呢，就像我原来也反复讲到的，第一，它就必须得靠暴力来维持，因为它是对这种改革是建立在权势者对平民大众的掠夺之上，啊，所以如果没有暴力作为后盾，去保护特权者的利益，那这种改革根本是进行不下去的。所以这种改革的结果，就不像有些人最初想象那个样子，好像经济越改革，政治就会越来越自由，就会离民主越来越近。那我们看的就是相反的。
所以他采取了一系列的应用措施，其中一条呢，他就是利用腐败啊、贪污腐败啊，使他统治阶级内部的人呢富裕起来了，那造成了社会的极大的这种社会分化、贫富不均。所以呢，但是他是他的一种统治方式。除了暴力呢，他还用这种金钱的拉拢的手段。
哦，就像原来那个写影射陈希同那本小说《天路》里都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党现在就是靠腐败来巩固政权，就是现在，因为他们又没有失去了原来理想的意识形态的那种这个那种凝聚力，那么他们怎么样来维持他这个统治集团的这种内部的这种团结呢？那当然就纯粹就是靠这种这个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呢，它和别的利益还不一样，它是一种非法的一种不义之财的利益，所以它等于就是把大家都拉下水。这么一来呢，就使得那些人一方面好像在这种现存制度之下能够得到很多好处，所以不愿意改变；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对改变很恐惧，因为他觉得一旦有自由与民主了，那不是叫清算我这些事情了吗？换句话说，他就是用共同犯罪的办法把大家扭到一块儿来，我们知道那黑社会他就最团结，他怎么团结呢？因为谁都知道我们要捅出去就麻烦了，所以尽管他们内部也会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动不动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对不对？但是他们都知道我们是见不得阳光的，对不对？我们是一见阳光我们都要完蛋，所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那么多年来虽然彼此之间整得你死我活，但是有些时候在拒绝自由民主这方面呢，你看特别是在苏东坡这个事件之后呢，倒显出来所谓一种团结。你看几千万的人的党，那怎么能团结成只有一个声音呢？这中间肯定压抑了多少人的良知，压抑了多少人这种正常的这个心态。那一定这种情况，它只能建立在罪恶的基础之上。我们知道那黑社会他就最团结，他怎么团结呢？因为谁都知道我们要捅出去就麻烦了，所以尽管他们内部也会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动不动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对不对？但是他们都知道我们是见不得阳光的，对不对？我们是一见阳光我们都要完蛋，所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那么多年来虽然彼此之间整得你死我活，但是有些时候在拒绝自由民主这方面呢，你看特别是在苏东坡这个事件之后呢，倒显出来所谓一种团结。你看几千万的人的党，那怎么能团结成只有一个声音呢？这中间肯定压抑了多少人的良知，压抑了多少人这种正常的这个心态。那一定这种情况，它只能建立在罪恶的基础之上。
那我们看到中共啊，从它建政以来呢，搞过许多次运动，那现在老百姓回头一看呢，这些运动都好像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为什么当时会这么全心全意的投入进去？像比如说大跃进，那 毛泽东他是农民出身，他当然知道一亩他能够产多少的粮食，但是他听到来汇报上来的说亩产上万斤啊，这种他竟然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老百姓这么蜂拥而至的来说谎啊，就是造成这么一种形势。那为什么从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历史现象呢？
其实你要看过去会有这么，你看看现在就行了。因为现在这种荒唐事情现在依然在发生，啊，只不过它显得形式不一样，或者程度没有那么恶劣而已，啊，你看现在我们到处看到的这个对弱势群体的这种欺压，啊，而且我们知道什么叫弱势群体啊，啊，那无非就是那还不是由于你政府你对别人掠夺造成的，啊，这些道理说来都并不难懂，但是依然有那么些人他会去。做出他们相信共产党宣传那个样子啊，其实当年就包括像大跃进那种荒唐事情，包括后来毛泽东怎么会听信那些造的这个没边没沿的那种谎言，亩产多少多少万斤，其实不尽然，他不可能是完全不知道啊。第一，因为他通过反右啊，他压制了不同的声音，使得后来嘛，别人自然投其所好啊，所以到后来本来是你压迫别人说谎。到后来连你自己都给哄进去了，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他其实有些事情他是知道的，他知道不太可能，但是呢他也从他的角度来说他也没法再把这个再压回去，不能压回去的道理呢，因为一旦纠正就意味着对他整个统治权威统治合法性的这个一个破产，所以他很多时候他明明知道这件事做得不对头了，他都不敢去纠正，所以像庐山会议彭德怀提出这个不同的意见，毛泽东，你说毛泽东觉得自己地位受到挑战了，不接受，这还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中央委员一个个都跟着毛泽东走呢？啊，那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个我们不能认这个错呀。毛泽东在会有个讲得很清楚啊，他如果我们报纸都揭露我们的错误，对不对？一天今天你登一条，明天我登一条，那登不了多少久，我们共产党就垮台了，别人就把我们打倒了。所以就是说，共产党这个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包括像这个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你想现在这是江泽民一手搞起来的，像现在胡锦涛、温家宝，他们未必就不知道这件事做得很荒唐，对不对？更不用说党内其他的人士。但是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是这件事做错了，那我们怎么改呢？我们要是纠正，那我们是不是纠正了会出现什么的后果呢？会不会由此引起别人对我们整个这种一党专制的这种怀疑？这种质疑这种挑战呢他所以考虑到这个问题，因此呢他是怕这方面受到挑战，所以他即便知道是错的是荒唐的，他也只好去继续坚持下去，或者是呢只能在底下做一些稍微做一些缓和，就像庐山会议之后没多久看到这个大饥荒越来越甚，然后他也对有些这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子的人也给人家甄别了有些右派也给你摘帽了，但他还是坚持反右是对的，反右请庐山会议是对的，他还要坚持这一条，因为他就是一个基本问题，他就要维护他这个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就建立在他又不是靠老百姓选出来的，对不对？那么他必须建立在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是真理的化身，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共产党他们领导人这个历来的这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这就使得他在犯就在一方面这种机制使得他很容易犯错误，而一旦犯了错误呢他又不能及时的纠正，即便当错误犯得非常非常大大家都清楚的时候，他都还是很难很难再去进行纠正。
那我们看到这个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啊，它是否就能够说明这个国际共产主义它是必然的走向这么一个结果呢？
我想这个应该说是毫无疑问的，你像南斯拉夫的这个原来的副总德尔拉斯吉拉斯就是个很典型的，他是一个老革命，参加了革命，然后也赢得政权，成了副总统，铁托之下最有权势的人。但是后来还发现这个社会有很多问题，最初他以为这些问题还是我们共产党革命搞得不彻底，我们还要进一步革命，所以那时候他写本书叫《新阶级》，就说我们没有消灭阶级了，又出来个新的阶级了。我们所以当时那个就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提出很有力的批判。但到那个时候他自己的脑子里的蓝图呢还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只是要改革的更好一点，而再过一段时间他就意识到了 不是说我们现在走上条正确的道路，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更好点，而根本就走错路了。这个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就是错误的。就当然就有这么一个政治笑话，说一个人不能三样都占了，对不对？聪明、正直、共产党员，你不能三条都占了。你又聪明，你又正直，你一定就不会是党员；你又聪明，你又是党员，你一定不正直，对不对？你正直又是党员，就说明你不聪明，太笨，连这点现在都看得那么明显的事都看不出来，对不对？这就说明他共产党他的负面呢，首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说，他因为他违反了人性，压抑了人性。最初人们是大多数人是误入歧途，当人们一旦意识到那是条错误的道路后，人们自己就会走回来。
胡明先生，今天非常感谢您为我们的观众做的点评，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热点互动特别节目《中共面面观》。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呢是中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李欣，我们下期再会。